主义，你了解近年如何调配的资源来说，哪一个手拿过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着他是假的，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发觉。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遗弃了，所以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达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的。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你要写信给士美雅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和幕后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诽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好，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这么多。我们这几个周末，就是从上个周末开始，每次都是礼拜五和礼拜天晚上，我们从7:30到9:30，我们一同要从圣经的预言来看教会的前途。圣经的预言老早已经发出了，所以整个人类的历史就照做圣经预言在那里演进，所以时间的齿轮呢是一直往前推进，完全照做圣经的预言所告诉我们。有的预言已经成为历史，所以我们需要回头看，有的预言到现在还没有应验，所以我们要往前看。所以这一次呢，我们虽然有14的时间，有一部分我们要回头看，一部分我们要往前看。往回头看那一部分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教会的历史。那三次我们已经大概的把教会2000年的历史，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能找，已经找到了一些的轮廓，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看见了一片的树林。那么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要一棵树一棵树的来看，那就是说我这2000年的历史，我们愿意照着圣经所启示的预言，我们一部分一部分来看。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希望能看得清楚一点，上个礼拜呢是像蜻蜓点水的，我们松懒式的，稍微鸟瞰式的，我们稍微有一些印象，我想那些印象我们就不再重复了。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特别来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这里所说的七个教会。那我们曾经提醒过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启示录的性质乃是预言的一本书，所以启示录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讲的这本书就讲的预言。那么圣经启示录到最后说到了，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所以可见呢，启示录里面七个碗是预言，七号是预言，七印也是预言，七教会也是预言。 不过当然我们不能走极端，我们知道说这七个教会的确是当时的七个教会，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给了他们七封书信，那么都针对七个教会不同的情形，责备他，称赞他，挽回他，那么所以我们手中就有了这七封书信。保罗曾经给教会七封书信，那保罗一共写了十三封，但是给教会的，保罗给教会的七封书信是在教会第一个世纪的时候，最早最早的时候，刚刚教会诞生不久以后有七封书信。那么到第一个世纪末的时候，我们又看见第二封书信。那么读这七封书信的时候，我们要掌握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读圣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钥匙。你发现这里讲到七个教会的时候，这里讲的七封书信是很明显讲到以弗所教会、士美拿教会、别加摩、菲亚推拉、撒迪、菲拉切菲、老底亚，这都是小亚细亚那个地方的七个教会。那么这七封书信和保罗七封书信是不是一类的呢？有一点像，但是又有一点不同。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原因我们要知道，在使徒第一章特别告诉我们说，有一位好像人子的在金灯台中行走。那么然后呢，圣灵就告诉我们说，这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个地上有一个教会叫以弗所教会，结果在天上，在人子周围就有一座金灯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地上有一个教会，那个叫做在以弗所的教会。如果你看看以弗所的光景，也许非常的软弱，也许非常的失败，也许非常的荒凉。可是呢，如果你到天上去看，只要地上在这个地方有教会，那么在天上，在主的面前就是那个灯台。所以在这里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个地上有一个教会，天上就有一个灯台来做它代表。来形容，就是说今天我们主行走在金灯台中间。所以在这里我们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难道说今天在教在主的面前，主今天只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那么耶路撒冷教会怎么办？难道神不行走在耶路撒冷教会，不是也是看过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么这里根本没有安提阿的教会，也没有罗马，难道说神就没有行走在罗马教会，行走在耶路撒冷，行走在安提阿，还有其他，还有这许许多多教会中间？所以可见，就是在这里我们要清楚，这里的七个教会很明显是用七个金灯台来代表，而这个七个金灯台应该是代表整个的教会。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主不可能只行走在当时这七个摇下小亚细亚教会中间，是不可能。现在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用这七个教会来做代表，所以这里的七呢，乃是指的完全的数目来说。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很有把握，这七个教会，这里七个教会的光景，实在说来，乃是给我们看见一个教会的预言。那么，如果我们仔细的来读的话，你就会非常清楚，以弗所的教会，乃是指说使徒时代和第二世纪那个时候教会的光景。所以我们可以称说，那是教会的以弗所时期。所以你看见两千年来我们主都行走在金灯台中间，所以这样你来读启示录我们就更清楚，因为这是启示录这一本书的信息。 然后呢，从第二个世纪到第三个世纪，你看那应该是士梅那时期，这俩有重叠，并不是一个就紧接着一个规定，但是次序大概前后是这样，但是不能说没有重叠。那么到底是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我们要根据它应验的情形，你去读教会历史，然后我们看见，既然这是预言，这个预言怎样应验，那么根据预言的情形呢，我们大概知道从哪里到哪里，这个不能切豆腐一样，因为读圣经的预言，教会这个圣经教会的预言，我们只能够得一个大纲，有了大纲就有了教训，有了教训我想我们就满足，所以这是非常重要，就是这个以弗所教会乃是指说使徒时代和第一个世纪那个时候教会的光景。那么以弗所是什么意思呢？以弗所就是放手，所以我们知道第一个就是使徒时代，特别是约翰以后一直到第二世纪末，你看见说教会就开始放手。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主就借着这里对以弗所说的话就发出预言，那个时候事情还没有发生，已经告诉我们说教会慢慢开始放手。那么那个光景呢，就是以弗所教会的光景。那么现在我们就要问说，到底在教会的历史上这件事怎样应验？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你发现果然在第二世纪里面，你如果读教会历史，如果我们要从其中读出教训几个重点的话，你发现说这个就是使徒，这个就是启示录，我们的主在以弗所书信里面所给我们的。那么士梅那教会呢，是从第二世纪一直到第三世纪，这就是士梅那教会。因为士梅那这个原文就是墨药的意思，墨药这个字是从另外一个字，那个字根呢是麝，而墨药我们知道都是为着死人预备，所以这里不只讲了受苦，这里也讲了殉道，所以这里特别是指着头三个世纪教会怎样经过大的逼迫。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形容那个时候教会的特点，如果你用一个字来形容它的话，那就是墨药。墨药不只告诉我们受苦，墨药也告诉我们这个结果是死。但是弟兄姊妹，当撒旦把所有阴间的门都打开了，要置教会于死地的时候，那么教会是不是就没有最后一次大的逼迫？那罗马皇帝要戴克里先，他不止烧掉所有基督教聚会的场所，他不止烧掉所有圣经，等到他在那追赶基督最少是十年，有的把他们，有的甚至到山洞里面把他们追赶出来。经过了十年大的逼迫以后，最后呢，戴克里先立了一个很大的碑，他说基督徒的名已经消灭。那不是如此，他为了证明他的事是做对的，要在历史上留纪念，所以呢，他就做了徽章，那个徽章上面说基督已经毁灭。那么弟兄姊妹，教会罗马是想把教会置于死地，那结果我们知道，等到康斯坦丁皇帝接受基督教做国教以后，他巴不得每一个基督聚会场所都能够把一本圣经。结果呢，就在一天之内，在罗马的境里，不知道有多少本的圣经就交出来。许多人以为圣经已经没有了。这个戴克里先皇帝以为说基督已经被毁灭。有徽章为证，有碑。今天如果大家到伦敦博物馆去的话，你还能看到那个徽章。戴克里先已经没有了，但是基督和他的国度和他的教会，今天仍旧在这里。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你要形容教会历史里面第二个世纪、三个世纪，当然包括第一个世纪末了，在里面，从尼禄这个王，从尼禄王。